圣经，我们来看今早我们的正道经文，取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让我们一起翻开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叫你们不再随从人的私欲，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明，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欢宴、狂饮和可憎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毁谤你们。你们必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战，因此那些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他们的灵却要靠神活着。这时候我们将时间交给宋恩传道，为我们传讲神的话语。
我们先来做个开始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早晨能够来敬拜你，用歌声，用心灵来敬拜你。而且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按照真理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现在来聆听你话语，你真理的宣讲。主，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的话语清楚的传讲，以致主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激励，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你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以前在我读书的时候，虽然我读书读了很长的年份哦，我讲是我很早期在读书的时候，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呢，我父母亲常常会提醒我，其实有些时候是责备我，为什么呢？你看啊，你又在玩，你不要读书，你为什么就不能像别人这样花多点时间在你的书上面？这样以后，哇，你可以找到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吗？很显然的，我父母亲当时候很担心我，他们认为说我当时候不够勤奋，他们希望我能够像其他周遭那些勤奋的孩子一样勤奋的来学习，他们多么希望我能够有像他们一样的一种心智，哇，什么呢？就是真的看到书就当作是宝贝这样，然后尽力的来去做当做的。当然他们最深处的渴望就是，如果我这样的学习他们的话，我如同这些用功的人一样的话，这个对我一辈子应该是受用不尽吧。可是呢，我使他们失望失望一再的失望。以前读书的时候有读多少书就让他们失望多少次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要去像他们一样那样用功的读书的话，很多东西我就必须要放弃哦。比如我现在喜欢打电脑游戏哦。哇，如果这样的话，这样我就必须放弃电脑游戏的时间。而如果有玩过电脑游戏的人都知道咯，玩电脑游戏是很着迷的哦。有些时候你玩了一下，整个人就会吸在里面，你跟自己说我花半小时，然后三个小时之后你还坐在那里。所以我知道是这样的，可是我又不想放弃哦，那时候。另外一个我需要改变的就是，特别是读到高中读到大学的时候，哇，那时候很多时候会跟朋友一起出去哦。哇，有一天是这个朋友，有一天是另外一个，去做不同的事情。可是呢，如果我必要专心学习勤奋学习的话，就必须把这一切都放掉。而我当时我的问题就是我放不下，哇，不肯放下来。所以虽然我知道该有一个刻苦耐劳的心智是重要的好的， 可是我就是说服不了自己说我该像他们一样。你呢？你在你生活当中，你是否也有面对过这样的状况？就是现在在做着一些东西，然后有人就可以提醒你说你要改变一下，你不应该这样，你该像他们一样。可是听了你就告诉自己说改变那么容易，如果每个人像他们一样就全部都考上去了，就不用这样了。又或者有时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某一种做事的方式，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试了又试非常成功的一种的做法，以致我们就告诉自己说哎呀，我们不用去改变我们现有的思维、现有的想法。又或者其实是我们心里我们认为说这样的改变是不值得的，这样的改变是没有必要的，对我有什么好？今天呢，我们将一起从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到六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将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讲得更明确一点，就是以基督的心智为我们的心智。换句话说，这个心智是我们原本有的吗？具备的吗？没有的哦。我们刚才就说了，要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改变一个人的心智容易吗？我们觉得挑战重重，对不对？可今天呢，我们确实帮助我们一起的从经文当中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从两个层面尝试来思想。那我们来看见以基督为心的心为心，它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必须性。那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思考。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基督坚决顺服神的这心智，他坚决的顺服神的心智。第二呢，我们这样看来思想的是，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所以我们当如此的立志。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所以我们就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时候，如果你跟着我们的这个讲道系列跟到现在的话，我相信你的印象当中你应该会意识到说，受苦受苦受苦，特别是基督受苦这个概念已经出现了不止一次啊。如果你看第一章的话啊，十一节那边就会提到基督的受苦了，然后二章二十一节又提到基督的受苦，三章十八节又再次的说到了基督受苦。一开始的时候呢，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受苦的必须性、必然性、必须性。然后呢，之后呢，他就告诉了我们说，基督他如何受苦，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我们当如同他所做的样去做。然后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了我们说，基督他如何为我们受苦，以致我们能够不断的来顺服神。所以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们这边再次读到了基督的受苦，经文是这样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过苦，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这边彼得呢再次把基督举起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来效法他。可是效法他的什么啊？彼得这边是不是在告诉信徒说，你看基督受苦了，你是基督徒对吗？基督做的你要做，所以去找苦吃吧。你苦头吃的多了，哇，你就像基督，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哦，经文那边很明确的指出了彼得要我们来专注的，不是说为了受苦而受苦，不是说我经历了苦难我就因此更像基督，反而是他要我们专注在基督他是带着什么心智受苦的。这也是为何我们必须来效法他的心智。彼得呢在这里 要我们来想的就是，基督当他在肉身受苦的时候，就是他在肉身当中面对苦难，最终死在十字架上，直到那个时候为止，请问基督他是带着怎么样的心智去面对这一切的呢？我们先来花点时间看看基督的心智他是怎么去面对的。基督呢，他知道他自己将要受苦，他知道说他一生当中他会面对的苦难，特别是最后为了要拯救我们，他必须面对的苦难，他清楚的知道。可是呢，他是带着一个坚决顺服神的心态走向十字架的，去面对他的苦难的。所以在基督他在世的服事的初期开始的时候呢，基督他，我们的主他早就知道说有一天他会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当如果你手头上有圣经的话，请跟我一起翻开哦。在约翰福音三章14-15当中，我们主他就说了这番话，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是所有信他的人得永生。就他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里他说指的人子要被举起来，指向的就是他自己有一天他将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高举在十字架上面。在当时候啊，十字架呢是一个酷刑，是众所周知一个酷刑。如果没有看过被行刑的那个场景的人，他们也有听过，知道说哇，如果当时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一个人必须忍受那行刑前的煎熬，哇，因为你知道说最终会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等待当中就带着一种战恐惧的心在等待，一种煎熬在等待着。然后呢，当被带到刑场的时候，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铁钉啊会穿过他的手脚等等，那个痛是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或者说应该这样的痛是超过我们多数人平常日常当中所去经历到的疼痛。或许妇人当他经历生产的时候，他也有一种刻苦的疼痛吧。啊，不过今天我们晓得哦，很多时候人们会打止痛药哦。啊，不过呢，或许那就妇人们会比我们更加去体会到疼痛在十字架上的一种的痛苦。可是那个被钉只是开始哦，剩下在痛苦就是在十字架上慢慢死去的那痛苦。就好像人家会讲说被凌迟处死那样的一种痛苦。耶稣基督他也不例外，他也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人所会面对的身心的那种的痛苦难。所以当他在跟一位犹太的教师在说话的时候，这个教师名叫尼哥底母，他就告诉他，他依然告诉他说，有一天我必然要被钉在那十字架上，而且他还告诉他说，这个的目的是要来拯救罪人，拯救罪人。所以主他一开始就知道他必须去面对的苦难。而当我们从圣经当中，或是从四福音当中来读到基督他受难的那一周的时候，啊，就是在他受难之前的那一周所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必须面对十字架的这苦难本身是深深的压在他的肩膀上，压在他的心头。我们怎么知道他深深压着他呢？因为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2章27-28的时候，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这是主的话，他说，我在心里烦乱，我应该说什么呢？说，父啊，求你脱离这时刻吗？然而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来的，要面对的这时刻。父啊， 愿你的名得着荣耀。你看见吗？主在这里，他说，我心里烦乱。他因为十字架上所将要面临的那痛苦，他心里烦乱。对多数的人而言，十字架上所要承受的那身体跟心灵的那种的疼痛，是超越任何人所能够承担的。就连任何看起来是最硬朗的人，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下的时候，他也会垮下来。而这正是当初罗马人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刑具，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整个人给摧毁。可是呢，我们主所要面对的当时候，他不单是一种身体上或者是心灵里头的一种的困苦而已，他所要面对的是属灵方面的那苦难。怎么说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不单是要承受外在的这种的疼痛、肉身的痛楚，他甚至要替每一位神所拣选的人来承受那地狱的刑罚。就是每一位神所拣选的人，他原本应该受的那地狱的刑罚，这一切都加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如果我们要更加了解所谓的这个属灵的困苦有多愁苦的话，我们如果把我们在这世上所经历过的，或者说可能经历的所有的肉身的痛苦，甚至是心灵上的一种的痛苦啊，身心的种煎熬，把它全部加在一起的话，这一切呢，与在地狱里头受刑罚比较起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地狱当中，罪人所会面对的不单是肉身的身心的煎熬，他也会面对上帝的愤怒完全的倾倒在他的身上。而基督他之所以会心里，经文告诉我们说心里烦乱，是因为他所面对的这一切的苦难是真实的，肉身上的苦难是真实的，在精神上的煎熬也是真实的。不过他所要面对的更重，就是天父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可是呢，基督他虽然心里烦乱，可是呢，他却没有因此就说不算了，我不服从神，他不是这样说的。在二十八节，就是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八节，他却告诉我们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换句话说呢，基督他知道他必须面对这样的苦难，可是他却立定了心志，他说：“就算我必须面对这样的苦难，我也要来顺服我的神，我也要来顺服天父。”我要来完成他差派我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的缘故，就是使到他来拯救罪人脱离他们的罪，拯救他自己的子民脱离我们的罪。基督这样的一个煎熬呢，当我们往后看的时候，看到他被卖的那一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晰。就直到他越靠近十字架的那一刻，他这样的一种的心灵的烦乱依然的存在着。所以在客西马的园当中，经文告诉我们说，在客西马的园当中，我们在福音书当中读到主呢，他三次来求告天父。他求告天父什么呢？说主啊，如果我能够不用去面对你将倾倒在我身上那对罪人的愤怒的话，我就让我不用去面对吧。可是呢，尽管他有这样的种表达了，叫他不愿意，他不想要去承受那样的从父而来对罪人的愤怒，可是他最终他总是以这样来结束他的祷告。他说：“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这写明了什么呢？ 显明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他上十字架前，他清楚知道他要面对的那苦难是多么的大。可是苦难再大都好，他坚持要来顺服神。苦难再大，那也无法拦阻他来顺服神。这就是我们主耶稣他的心志，他坚决顺服神。而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一节当中，他就是呼吁信徒，呼吁我们说，我们当以同样的心志，基督这样的心志来装备自己。换句话说呢，如果说我们必须来束缚神，我们需要去面对苦难的话，那我们当做的就是选择面对苦难，去坚忍去应对苦难，以致我们同时来顺服神。就是我们必须选择苦难与顺服并肩，而我们当做的就是我们要弃绝什么呢？那选择容易的道路，那选择为了希望事情更加容易而对神选择不顺服的那选择。所以基督的心志我们当效法的，就是我们当来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依然要坚持来顺服神。可是 你心里或许会这样想啊，说 你会说，传道啊，可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都没有受过苦难嘛、哦、啊，你应该一直告诉我们说，哦，基督面对苦难，苦难当中要顺服。可是我没有面对苦难啊，我们这个环境很好啊，对不对？这样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的非常对，在我们的环境，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信仰的缘故，我们受到任何的苦难。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虽然没有受到大型的逼迫苦难，我们能够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可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依然会面对到别人不一样的一种对待，甚至是一种的排挤。特别是当我们选择以上帝的话语来作为我们生活的原则的时候，身旁的人不会因此而谅解我们哦，他不会说，哦，你是很好基督徒，我谅解你。不会哦，反而会怎么样呢？比如哦，当家里发生白事的时候，如果家里比如有父母其中一位去世的时候，而父母亲他似乎并没有信主，而在没有信主的情况下呢，做基督徒的孩子在面对父母亲的这个葬礼该以什么方式来进行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就会跟家人会有出现不同的意见了、哦、这个是非常常见的。而在这种不同意见的情况下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孩子们是无法去决定最终的仪式的是什么形式来做成的。不过呢，在这个形式，特别在异教形式的进行情况下的时候，有些时候家人还是会要求说，哎，你们啊，基督徒也来参与啊，来做最后的啊，来送你父母亲的最后一程等等。可是呢，当因为信仰缘故，我们选择不参与一些的仪式的时候，家人呢，有些时候就会甚至是亲属哦，有些时候啊，就会来宣称说你们是不孝的，不单是说不孝的，而且也会因此对我们怨恨、发脾气，甚至是持续性的不愿意跟我们交流。有吗？基督徒有面对过这样的处境？又或者你在你工作的场合啊，你的老板要求你做某一些的事情，可是呢，你却告诉你老板说，我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是个基督徒。不过你老板他没有说什么，他说我完全认同你，我接受你的做法。不过你要注意哦，加薪可能没有你的份，升级可能没有你的份。如果你要改变主意的话，随时来找我。不是逼迫啊，你可以讲说，对不对？不是一种外在大型的逼迫。可是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面对不同的类似的处境。而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什么比较容易啊？跟着大家一起做，还是自己站在一边不做？难道一起做不是更加容易吗？难道我的主不会因为我没办法这样做而谅解体谅我吗？当然，如果我们选择顺着大家一起来做一些的事情的话，就是顺着大家的一些的看法、观点、价值观来做还未信主的朋友、家人甚至同事他们一贯做的事情的话，我们是不是会面对更少的阻力？当然阻力就更少了。可是当阻力少的时候，请问你付上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不顺服神。而这样的一个代价对任何的基督徒而言都太过昂贵了。信徒们，这样的代价是我们要拒绝去付出的。我们当做的反而是正如彼得所提醒的一样，我们当以同样的心智，以基督的心智，以基督他坚决顺服神的心智来装备自己，以致呢，我们能够在这各情况下来顺服神。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他必然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因为这正是经文的下半节所告诉我们的。当我们坚持的来顺服我们的主的时候，顺服神的时候，我们的行为会再一次的来印证了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了，而且这会推动着我们更加的来顺服我们的神。这也是今天正道的第二点。我们之所以能够效法基督，我们能够装备如同他一样的心智来顺服神，就是选择面对苦难也要顺服神，选择弃绝容易可是却违背神的道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他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他已经把我们从那黑暗的国度当中，就是由最掌管的那国度、最作王的国度当中，他已经把我们迁入了他爱子的国度里头。而在那国度当中，基督是永远为王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基督的背下，我们已经是基督的子民了。若是罪依然做我们的王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来选择来顺服神的。我们也不可能硬硬的去承受苦难来顺服神，因为我们如果还在罪的权势底下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来抵挡神，我们是不断的来抵挡他，我们是不会要来顺服他的。可是呢，当基督成为我们的王的时候，罪就不再做我们的王，而罪不再做我们王的时候，彼得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他就用我们已经与罪断绝来形容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之所以能够以基督的心智来装备自己，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我们已经不再以我们的一生不再是来追求罪的厌乐，我们的一生不再是追求以犯罪的欲望为那最终的目标，反而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彻底的改变，我们现在会追寻的、追求的就是来顺从神的旨意。这是二节上正是告诉我们的，我们就不再随从人的旨意，我们只顺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断的来效法的时候，我们追求成圣这个过程本身，教会一再的提醒我们说，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他是我们的王，并且这也将会提醒着我们天天 当装备好自己，以他的心智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信徒，我们除了要拒绝那容易走的道路啊，可是却是违背神道路以外，我们也当拒绝去犯罪，我们当拒绝去陷入那些最终的私欲厌乐当中。彼得在第三节，他给了我们一系列为非信徒他们在生活当中他们会做的事情，这一切都是犯罪，都是私欲来的。而当我读给你们听的时候，你们尝试来想象一下，今天有哪一些的事情，或者有哪一些的生意等等，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情的。好，经文是说到，因为你们过去随从教外人的心意，行邪淫、私欲、醉酒、荒宴、狂淫和可憎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请问今天但读到这样之后，今天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你会随时想到什么东西呢？我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就是夜店啊，夜总会哦。今天他们依然做这样的事情吗？依然在里面做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夜店他们开的时候，特别是夜总会，他们很多时候都环绕着醉酒和荒淫这两个层面。而很多时候呢，荒淫醉酒本身最终会带来荒淫的举动，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当我们看今天的夜总会的时候，其实在当时候彼得所处的时代，当时候他们的拜偶像的殿宇啊、庙宇当中也是进行着类似的活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里面就是有很多荒淫的事情发生，他们会放纵自己，会酗酒等等，最终就是搞在这样的处境里头。彼得呢，在第三节当中在提醒了信徒，特别是提醒了当时候散居在不同地方的信徒们，他提醒他们说，以前他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里的，他们在信主之前，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每个人都这样做啊。那只要是到殿宇当中去拜的人，都是做类似的事情的啊。所以对当时候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不能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事情。可是对信徒而言，既然上帝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已经属于基督了，他们就不当再这样来生活了。或许今天我们当中是有一些是在非信徒背景长大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对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你的体会或者共鸣会比较深切吧。因为在一个非信徒家庭长大的时候，很多时候犯罪的事情被当作是正常的、自然的，而人们就会不断的去做。可是很多时候呢，是因为信主之后，上帝改变了你的心，你知道说我不当再如此行了，而因此而就拒绝再那么去做。对于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基督徒而言，或许你不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成长的，或许你很小的时候就被提醒到说这一切都是犯罪，都不应该去做。的确是如此。彼得在这里提醒的时候，就是信徒，你曾经这样的不可再犯，你未曾犯过的，你不可去犯。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一种的改变。原本我们认为是无所谓的对的事情，我们可能鼓励人去做的事情，犯罪的事情，每个人为正常的事情，信主之后就不再去做，也不可再去碰。我们常常也会为着自己这样的改变来感谢神，我们感谢神说，主啊，谢谢你改变了我，我不再像以往那样来得罪你，感谢你，你如此的帮助我，我现在能够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不再犯这样的罪。 可是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旁边的飞行徒他不是跟我们一同的喜悦哦。很多的时候呢，他们甚至是厌恶我们这样的改变，厌恶这个改变。我们看到在彼得的时代的确是如此哦。第四节说到，他们见你们不再与他们同奔那纵情放荡的路，就觉得奇怪，毁谤你们。在当时候，在彼得他们生活的时代，当基督徒不再愿意去犯以前所犯的罪的时候，他不再去要做以前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当时候身旁的非信徒、异教徒啊，他们就感到特别的惊讶，他们觉得奇怪，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么好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做了又使到我多么爽的事情，为什么你就不做了？你还去告诉别人不要做？所以在当时候的人们，大家看到这些人出来对他们指指点点，或者告诉他们不要做这样事情的时候，甚至要阻止他们来享受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些人是不合群的人，我们做你不做，你不合群啊！我们做你甚至来告诉我们不可做，你不但是不合群，你是很扫兴啊！对于哇，每个人该做的事情，你们这群怪人怎么却坚持说不可做呢？而因此呢，人们想成就来毁谤他，毁谤当时候的信徒。我们讲到说他们说不合群只是其中一个的例子哦。哇，他们甚至会说他们厌恶这个群体。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做他就是不做。所以在当时候呢，其实除了基督徒以外，有另外一群人哦，也是常常面对到这样的问题，就当时候的犹太人。啊，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第三节所说的那些罪他们是不去犯的。可是呢他们的当时候的邻居左邻右舍呢，那些异教徒就常常诽谤他们说，这些是无法无天的人啊，我们做的事他不做，他不做的事情我们不做的事情他们做啊，就把一些大帽子戴在他们的头上。而对于基督徒也是，他们也就面对同样的一种的指责、指控。很多时候呢，这些指控当人们基督徒被抓起来，他们被审问的时候，他们被发现说，诶，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过。可是呢，就是因为他们当时候，他们拒绝在过以前犯罪的生活，这样的指控是不断的出现在他们生活当中，莫须有的，来指责着他们。就连当时候的尼禄王啊，尼禄王也特别的声称说，基督徒是一群不和谐拒绝社会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跟社会完全相反的。请问啊，你当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社会的时候，我们是否看到同样的现状在发生着呢？就是因为你信主了之后，你决定不再做以前所做的事情的时候，或者不再去做一些人们都认为说是无所谓该做的事情的时候，而因此遭受别人的毁谤呢？啊，或者别人的恶待呢？或许在信主之前，你会认为说同性恋无所谓吧，因为爱嘛，每个人都在爱嘛，对不对哦？啊，他又没有影响到我。可是当你信主之后，当你去告诉别人说、分享说同性恋是罪，就如同淫乱是罪，就如同拜偶像是罪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就会改变过来，他会说：哇，你怎么讲这种这么伤人的话啊？你怎么这样的没有爱心啊？你宣称你是基督徒，你为什么却讲这种使到别人受伤的话呢？啊，甚至呢，他们就会说你们是一群厌恶他人的人群。又或者在以前信主之前，你出国的时候，同事去哪里你都会跟着去，哦，反正大家一起出去嘛，一起玩嘛，也建立彼此同事的关系。 可是当你信主之后，你发现有些地方他们去，你发现说，哦，我去那边的话，我可能会容易陷入某些的试探，我可能会犯罪，你就决定说我不去了。所以当同事邀你说我们一起去的话，你说你不去的时候，你同事就会跟你讲说，为什么不去？你以前不是每次去的，为什么现在不去了？你要我一个人怎么去？一个人哪里好意思去？你不要这样扫兴好吗？啊，一起去啦，又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听过，是他们甚至会跟你说，都是因为那基督徒，有他在这个不能做，有他在那个也不能做，最好不要跟他一起去。欸，下跟老板讲，下一次出国说你跟我去了，我不要跟他去，至少我们可以一起去玩。又或者当年轻人他们一起在讨论的时候，年轻人喜欢谈不同的课题，对不对？哦，啊，有些人他们通常想说，诶，你最近又找了甚至会谈说性行为本身，婚前性行为可以吗？很多人就会都会想说无所谓啦。然后有一个他说我是基督徒，他就大声的说，那是错的，那是不会的，我认为你们不应该这样做。请问啊，人家会怎么看待他？老古董哦，对不对？不开化吗？对不对？哦，跟恐龙一样，到了这种时代，你还有着这种的想法？哦，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不同的情况。我们甚至会，我们或许就算没有面对，我们也看过别人面对这种被他人重伤，甚至被毁谤的处境。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看多了的时候，请问当我们面对一个新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要顺服神的话，我们要受苦的话，请问我们会毅然的来受苦来顺服神，当讲的讲，当做的做，还是呢我们会选择安静，希望别人没有留意到我，希望别人不知道我是基督徒，不会来问我这个问题，不会来烦我。也让我能够好好的过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并且求主赐给我们恩典智慧来应对我们所会面对的一切的处境。我们让求主帮助我们坚忍来顺服他。因为或许因着我们的坚忍跟顺服，有人能够因着我们而信主呢？很多时候在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来给自己伸冤哦。我们会常常去解释说，我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不是恐龙啊，我不一样啊，我其实是这个意思等等啊。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我们怎么去跟人家解释都好啊，他们依然会坚持说你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在他的价值观当中，他看着你，他衡量你的时候，你就是落在那个框框里面。这也是为何你可以去尽很多的努力都好，也改变不了他们对你的看法，对你所贴上的那标签。因为他们的标签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为标准的，他们这个价值观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多数人都会感到灰心哦。我都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这样？啊，谁为我伸冤？啊，我都伸冤了哦，我尝试去改变，为什么还是这样？我们求主，让我们来看第五节的经文的时候。第五节经文这里呢，当使我们得到安慰。因为在第五节经文，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那些持续的毁谤 因此我们要顺服神，要毁谤我们重伤我们的人，持续的重伤我们的这些人，有一天他们将会在上帝的面前来为着他所做的这一切恶来交账。经文是说到，他们必要向那位预备要审判的活人死人的主交账。换言之，到了那个时候，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啊，基督来审判这世界的时候，到时候重伤你那个人，无论他是还活着还是死了，他依然要向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来交账。他必然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并且他应得的审判，他应得的那惩罚也必然会领到他。而到了那一天为止，而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上帝他会为我们伸冤。这一切的毁谤，一切的重伤，将会被写明是虚是莫须有的，将会被写明是不真实的。神他必然会为我们伸冤。而在那日的时候呢，神不但会让人们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按照他的话语而做，而当他使到我们在那个时候进入那永远的荣耀里的时候，他也向众人写明了，我们这些为了他的名的缘故持续的来顺服他的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是应当的，也都是值得的，是值得的。当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当我们从结局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就是这些，就是那些不断的来持守在苦难当中来顺服神的人，他们就是那些会得到永生的人，像他们以前所受的一些的苦都是值得。当我们在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我们不单会看到，我们不单自己会在那里了，我们也会看到在那里有我们曾经在圣经当中所读到的人物，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以赛亚，我们甚至会看到使徒们彼得、约翰、雅各、保罗，我们会看到他们因为主的福音，因为主的福音已传给了他们，而他们呢，因为有主的福音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也持守着基督的心志，就是在苦难当中，他们选择面对苦难，顺服神，拒绝当时候世界所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也将会被写明是值得的。不但是他们，在过去的历史历代当中，凡是为了基督和他的福音的缘故而受苦的人们，就是为了要来顺服神而来受苦难的人们，包括了为主摆上性命的人，他们也将会在那里跟我们一同的享受在永恒当中一起的来享受神的同在。现在面对苦难，困难吗？困难。苦难会因为困难而减少吗？不会。然而当我们坚持的时候，我们有一天我们回看的时候，上帝会向我们，让我们清楚的来看见说，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当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依然持续的来顺服我们的神，因为奖赏在等待着我们， 而我们到了基督台前的时候，他必定为我们伸冤。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晓得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挑战，会面对不同的困难。然而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如同基督一样，装备着基督的心智，坚决的来顺服你。以致主啊，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能够不断的在一次一次的坚持当中，信心得以建立，并且在一次一次的坚持当中啊，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主你的恩典，你的同在，并且主啊，让我们能够盼望着将来我们必然会得到啊你预备给我们的奖赏，而让我们定睛在基督的身上，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往前来迈进。主，我们晓得主，我们个人要奔跑这十字架道路有长有短，而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或长或短，当我们在一切的处境当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坚持来顺服你，就算是面对苦难也依然顺服。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